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那近期呢，在我们墨尔本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公益的项目啊，是一个肢体戏剧的社交体验项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请到了这个项目活动的组织者王欧 Olivia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肢体戏剧社交体验项目。Olivia 你好。
林默你好，大家好，我是王欧。
那我知道最近在我们墨尔本的这个 Fitzroy 是举办了这样一个肢体戏剧社交的体验项目啊。社交项目可能比较好理解啊，大家聚在一起做一些社交的活动，对吗？那这个肢体戏剧社交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嗯，好的。这是我们机构在墨尔本首创的一个活动，它是墨尔本首个肢体戏剧社交。它做这个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公益机构，所以我们也想说怎么样让戏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后来有观众跟我们反映，其实就是一方面他们是觉得咱们亚裔的或者是中国的这块戏剧的活动比较少，再一个是可能有些年轻观众反映他们其实私下里社交也是相对而言比较频繁，所以我们后来就小组讨论觉得可以就是来倡导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戏剧社交结合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然后让大家来感受感受看看会不会能够就是既能够用戏剧放松一下身心，又能够认识一些新朋友。可能就是我们后来尝试一下，就是也非常幸运，反应非常好吧。
嗯，非常有趣啊，把这个戏剧和社交两个结合在一起。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肢体是吗？肢体戏剧跟一般的戏剧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哦，对的，是因为肢体戏剧也是我们机构的就是特色。因为我们当时我自己是学戏剧出身的，后来我就参演了很多本土的 local 的一些戏剧，后来发现可能因为亚裔观众，我们尤其是可能中国或者是别的国家的，可能因为语言还有文化的隔阂，如果是用很多台词的话，他们可能也就是不大能够理解这个戏的一些意思。后来发现我们用肢体剧，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观众就比较容易能够接受，而且音乐也是我们很重的一个元素嘛。后来我们这样尝试了几次之后，这个就变成我们的特色，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有的项目都是有肢体剧的这个元素。所以用到这一次而言，其实我觉得正好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尤其是可能我们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有一些社交恐惧，或者其实也不大敢于表达自己。其实我自己私下生活中也是一个不大善于言辞的一个人，但是可能我在戏剧过程中就比较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吧。后来我们就说用这个肢体之后，那你也不用说话，那我们就当场有那个音乐家给你现场配音。我们是一个 local 的一个音乐家，然后这样子配乐，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沉浸式的就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先从肢体做起嘛。那这样的话简单你也容易去融入。说到戏剧，如果你要从艺术角度而言的话，其实肢体剧跟其他戏剧的不同就是你是用身体语言去说故事，你用你的动作形体去代替台词，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就好像我们在看一部就是无声的电影一样的，就可能有情节，有表演，有主题，可能很多时候会有灯光跟配乐，那么你看即所得，就你看到什么你就自己去感受到什么，这个就是比较自由，然后也能够一种新的感受。其实这个是我们目前反馈比较好的一种尝试吧。
嗯，你讲的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非本地的一些演员或者是对戏剧感兴趣的朋友来说，语言真的是一个让他们不敢跨入这一行的一个障碍吧，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啊。特别是就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戏剧爱好者是不是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英文水平不够好，或者是发音不够标准，所以说不敢去参与到这个戏剧的表演中。你在平常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是的，是有的。我最开始参演 local 戏剧的时候，亚裔演员和包括台前幕后的这些成员就比较少，这是的确是的，而且的确是可能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了解可能剧本呢，然后可能跟其他人去沟通，而且可能不仅仅是单纯自己表达能力的欠缺，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啊文化上的这么一种差异，因为可能因为本身戏剧 local 的演员他们自然而然的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就。交流啊，然后打开自己啊，去合作都是非常非常自然而主动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我而言，因为我们是被动式教学，可能如果尤其你不是 ABC 的话，可能你就接受中国传统的一种教育出身的话，你就比较去倾向于接受，而不是主动去给予。那么你在这样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和隔阂产生。那么作为演员，当时也是就是可能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憋着一口气。我身边都是，就世界各地就只有我一个。我当时学戏剧也是，说班上只有我一个亚裔。我当时想，绝对不能给我们亚洲人丢脸，我就憋着。然后当时就是暴瘦，然后其实回忆起当时那段经历，的确是这样子的。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个人一点的问题，你刚才也提到自己曾经是这个学戏剧出身哈，你当时在学戏剧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语言方面的困难呢？
其实，在演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会有很多的训练，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了那个，就经过几个月，或者你就。就是你就笨鸟先飞嘛，你就多吃很多的苦，你就去先背台词，这倒是还好。最主要是在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墨尔本也不久，然后可能才来澳洲，然后那个时候我英语也没有现在可能这么流利。然后他一上来就给你就是讲，我是在国立戏剧学院学习的，然后他可能就用很多专业的戏剧的词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时候就有点听不大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发问，所以我就可能就事后可能在问同学啊，或者说可能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local 的男同学，我就很不好意思，我看他学得很好，他可能感觉也很有经验，我说那我能不能就是每天早上请你吃早饭，然后你就利用这个提前个10分钟来一下，然后那个你给我讲一讲昨天我们说了什么，然后他后来就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后来的确是也帮助过我一两次吧，然后就是这些印象是很深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local 同学们他就当时就说他说我的英语是一日千里，就那个时候他们就感受到，就一两个月之后就很快的就变得非常流利。然后我现在回忆起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这么大的冲劲。
对，看来这个语言确实啊，还是就是对我们至少亚裔来说，学生来说，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挑战吧。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是用肢体啊表达一些剧情，就是不是以语言为主，是不是有一点像之前的，就是卓别林时代的那种默剧啊，跟那种是不是有一点相似呢？
是的，就其实我们就是肢体戏剧，其实是相对而言当代的一个概念。他们的这些大师们在发展这个肢体戏剧的时候，运用了很多，包括说默剧，还有舞蹈，还有很多就是包括说哑剧等等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还是会用很多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其实声态形表嘛，所以说我们其实当时在设计这次这个活动的时候，跟我们几个戏剧方面的这个就是同行们，然后业内的这个艺术家们，我们团队的这些人们有讨论到怎么样深入浅出的运用一些可以结合到这个普通观众身上的一些点，然后让他们来尝试，然后又能够结合一下社交，然后又同时又不是教学型的。当时其实这个设计节目也设计了蛮长时间，就相当于是。
听起来这个肢体戏剧还是比较专业的啊，能够让这样一个专业的形式让我们这个可能是非专业的人士接受啊，也确实需要花一些心思啊。你刚才也提到了，你们也是为这次的活动考虑了很多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你们为这次活动啊都设计了哪些项目啊，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既能够学习一点点这个戏剧表演的知识，然后又能够达到一个社交的目的呢？
好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最后设计下来，可能把它，从可能几十个 戏剧游戏当中呢，可能再结合我们这次的这个目的跟场地，可能把它分成了两大块，可能针对观众，一方面是第一个可能是在室外的我们工作室旁边的一个小公园里面进行一些暖身跟一些放松，比方说我们当时有涉及到就是大家互相自我介绍完了之后呢，就做一个团队在这个戏剧式的一个小舞台上面去走动，跟进行一个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团队的节奏的这么一个小游戏。其实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表演的时候类似于暖身跟做一个拉伸，当时就想说不是专业演员我们就不会去设计一些你说专业针对性的一些让你的手你的身体怎么样去律动怎么样去互动，然后我们更多的只是说你先放松身心，感受一下你这个阳光，感受一下当时的风吹过，感受一下这个虫鸣鸟叫，其实这种其实就让你就从办公室里面，从我们平常这个电脑前面就跳开来，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打开身心的一个开始嘛。其实当时我们一套这样做下来之后，大家就感觉就很开，一开始就比较大家都比较畏缩，然后可能就大家
互相都不认识，有点尴尬是吧？
是的，然后走着走着，哎，就非常的就放开了。后来我们一小时之后就回到了工作室嘛，然后就可能就从整体的一个活动就分化为这个小组活动，可能我们也设计了几个活动，比方说像并肩手拉手，大家就可能就从最开始我们只是放松了一下，现在可能哎有了一种团队的氛围感，然后最后我们比较精彩的就是可能我们在结束在了就是椅子秀两人秀，我们最后这个就是蛮有意思的，是选择一个之前没有合作过的拍档，然后可能就是根据音乐，然后你坐在椅子上面，然后进行一到十进行一个动作的连接，动作可以随意，但是就必须要有持续性。后来我们就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说就是等于是因为这个也是正好发生在维多利亚多元文化周的这么一个活动嘛，其实我们当时正好这个周的主题是我们的过去跟未来，所以我们当时最后是运用了面具的这个概念，我们把面具让我们的这个观众们戴上，然后放上不同的音乐，本来可能是就当代很流行的音乐，可能最后换上了古典的一些音乐，然后再来感受一次，再来演一次，再来表达一次，这个时候你作为观者跟演者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面具是一种非常象征性仪式性戏剧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最后大家的感觉就从单纯的社交放松可能最后又慢慢的延伸到表演上，就慢慢的延伸到这个哎，获得了一些戏剧的感受，获得了一些哦，原来这种看剧跟演剧观演者哎，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大家最后其实就是又吊起了大家对表演的这个热情，其实最后大家是在一种非常愉快就非常就是非常高氛围的一种环境下面结束了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这个体验活动吧。最后大家的反应就在那边聊了很久很久，对于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也觉得观众带给我们很多惊喜。比较感动的就是大家都是从墨尔本四面八方，然后花了很多克服了很多困难，可能就是当天因为要赶上赛事嘛，然后他们就可能是千里迢迢转了很多次车，两三小时才能赶到这里，然后他们的感受就是这个太短了，就因为他们路上就花掉两三小时，可能我们这个活动两小时，他们说恨不得能够就是进行一天的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就是还有观众可能就是他们就在我们的这个讨论的时候他才赶到，就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他只能从我们的回忆当中来试图参与，来感受当时的那种热烈的感觉，就他我能感受到他眼里的那种就是热情跟遗憾啊，我当时看到之后自己心里也是蛮触动的。
那你刚才也说了这个活动是正好恰逢这个多元文化周，有没有一些就除了中国除了华裔之外的一些其他族裔的朋友也来参与到其中呢？
有的，我们这个活动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嘛，然后最后来参与的比较多的是一部分是 local 的，就是可能是澳洲当地的观众，一部分是别的国家的拉丁美裔的观众，还有就是亚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其实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跨文化的一些交流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后来就是观众们就给我反映，他们说啊，你看那位外国的女生她多么的热情啊，就是我怎么就不敢呢，她怎么就能够就主动的邀请我们中国的这些就是男孩子们去跟她进行一些就是说手拉手的活动，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然后他们都一起就是等于是认识了新朋友，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也很高兴，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吧，互相了解啊，增进就是跨文化跨种族之间的了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是不是会再次举办类似这样的社交体验的公益活动，有没有一些近期的规划呢？
是的，有的，就已经在规划了。因为这次的就是反响就这么热烈，我们觉得这个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之前有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嘛， 然后就是就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可能这个孤岛就变成字面意义上的真的是孤岛，
没错，
就是对的。我们机构其实就当时就是创立的这个就是宗旨之一，可能就是搭建一个中外跨文化的一个桥梁。可能我们现在也在帮观众跟观众之间，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可能这个桥梁有时候你不仅仅是走向别人，你也是通过这个上了这个桥之后，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对，你很多时候从简单的身体开始啊，可能你去感受，有时候你去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些活动，或者说你去做一些我们之前没有过的尝试，就能够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本身的一些，不管是艺术还是你的自己的性格，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开拓性的一点点的思考。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时候你不用去特意想，你自然而然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跟意义所在嘛。
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啊 X 戏界在之后也会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戏剧活动也好，社交体验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公益项目，让更多的朋友啊能够从中受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 X 戏界的创始人王欧，也是这个墨尔本首个肢体戏剧社交体验项目的负责人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近期啊在墨尔本举办的社交活动。那我们也再次感谢王欧，谢谢。
谢谢林墨，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